们院长、副院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大家早。感谢主啊，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啊，我们在教会牧会的同工都知道，礼拜一是在牧会的牧者最悠闲的时间啊，悠闲的时间。但是，我们昨天服事完了，就要准备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啦。其实，在教会里面，几乎一个礼拜要讲到好几次。不过来神学院要证道，其实心情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台南神学院啊，同学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在讲道，特别是要毕业前要做讲道，然后讲道完，所有的教授都排一排啊，开始来批判，叫做讲道批判啊，很多同学都啊战战兢兢的，感觉上好像那个讲道不像讲道了，是一种啊对你学识、对你的经验，还有对世经、对神学的整体的一个考验。当然，我是觉得在教会里面证道应该不至于那么严格啦，不过也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啊，今天啊，我们的院长跟我介绍说，我是从澎湖出生的哈。我们在座的刘主任，他但我读高中是我的学长，找我一届。那每次看到他，我就想到在年轻、在青涩的时代，那个单纯的团契生活给我美好的回忆哈。我们常常在碰到的时候，就会想说，我们当初在高中的时代，我们有好几位同样是马公教会的青年，大家。啊，一起来互相激励啊！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中午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啊，到后面比较属于那个公益教室呢，去那边聚集一起祷告，然后会被教官抓来问说：“你们在那边干嘛？不睡觉啊？不睡午觉，在那边干什么？”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挑战，但是也感觉非常的甜蜜。感谢主，我们当初了七八位哈，一起来团契，一起。来侍奉一起学习的，据我的统计 90% 都当牧者哈。那我们的刘主任应该他也算是我们这一群当中哈啊，他所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最好的一个榜样。不过我讲这一点啊，不完全是一种寒暄了哈。其实我跟我今天讲的题目有一点点关系，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刘主任认识我高中时代的我，还包括我们这陈院长跟我介绍说我是夏中坚牧师的侄儿哈。其实我要从我自己的家族来讲哈，我觉得是从我的家族的个性、我家族的一个成长的背景、我家族的职业，我认为是最不可能站上台来讲道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的家人是捕鱼的。我的家人在我上一辈的受的教育不多，还最严重的就是我的家人哦，几乎特别是我爸爸几乎是好像一个自闭症的一种倾向，就是不想跟人家打交道，没有人际关系的那一种形态。所以我觉得小时候也自己很怕生，特别是对长辈没有信心。但神就是很奇妙，就是他往往会挑那个大家最不看好的哈。啊，昨天呢，我在整理一些资料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一在好像是信望爱网站里面，那刚好我们说知道在上网说连结文章的时候，一直跳到后来就跳到那个啊英国那个苏珊大婶唱歌一举成名的故事了哈。那他简介那一段，他就讲说，他一走上台的时候，大家都根本不看好他。怎么他说他想要当一个英国最棒的一个歌唱家的时候，大家都笑出来了。但是他一出生的时候，竟然全部都改变了。我不是说我是跟那个苏珊大婶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从某一种角度来看，包括我们的刘主任当初看我。如果是当一个小小的公职员或是去当老师应该还可以，但是要当那个牧者其实有很多挑战。但是神包括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就往往不是按照人的眼光在看人，所以从这一点我是觉得说我自己从那边得到的激励。 所以我愿意在今天这个主题当中跟各位同学跟各位老师一起来分享。那当初我们刚刚我们读了两段经文，我想说时间的关系，我等到谈到的时候再来引用，这样比较时间比较够。我就说想到29年前的我，29年前在1984年我是从台南神学院毕业的，那时候我自愿回到故乡澎湖来七美来服侍，那是我成长的地方。本来我一定要po一张从那个 有一个高空摄影，我们这个七美岛一个小小的好像一个小珍珠在南海上面当初呢自愿回澎湖服侍的，刚好就是刚刚我提的我们的刘主任，当初我们那一群同学当中有三位就按照长老教会的系统来读神学，也同时毕业。那三个呢回到澎湖，一个在七美，一个在马公，一个在西屿，这样子在一起那边服侍。回想起来已经29年了，在我们的年纪，在我们长老教会的系统，其实我们已经慢慢可以达到退休的年龄，但是感觉上好像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下个月大概我们神学院也有一批生力军呢要进入我们的第一线福音事工来牧养羊群。那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从起初自己的志愿、自己的呼召，然后到一直持续在我们的侍奉上面，这是我今天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我记得我在进入神学院之前我曾参加几项特会，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跟呼召。第一个就是参加青年特会，那时候青年特会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每一个人都研读我们许多同学都很熟悉的边林坡老弟兄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参加了当时唐崇荣牧师就在台湾布道，你看到现在还是感觉到还是那么年轻没有老这样子。那时候参加那培灵会得到一种呼召的经验。还有我在进入神学之前，那个时候刚好是整个台湾的原住民的教会一个圣灵运动最兴旺的时代，那我刚好有机会参加台湾神学在台北那一间神学，他们 组成了一个回山访问团，就到在暑假全部两个月到山地的教会去那边服侍。那参加那个服侍得到很多的一个属灵的启发跟启示所以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在这一段事工上面，我在进入神学院之前感受上好像在强化我自己，就是说你虽然出生在一个澎湖这个小岛，但是神一旦要用你，你就是加入这个伟大的宣教的行列。感觉上把我那个卑微或是一种自己感到弱小的心就被转化了。那我这个资料没有印在里面，我在边林坡老弟兄所读的一段写的这段诗歌里面有一段话让我很大的一个激动跟感动，就是说他说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是人世间便越显得黝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的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林肯叫泪水一行一行的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这段话刚好在我现身进入神学院之前，那整个的感觉就好像说我不是偶然的要去读神学院，而是神在我从幼年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的样子。时间其实是不够，不过我要简单提起，刚刚我们的陈院长也提起说我的叔叔是叫做夏中坚，那其实整个姓夏的在目前在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姓夏的都跟我们家族有关，而且是出生在澎湖最偏远最南边的一个小岛我说用一般人的经验也根本没办法想象为什么这么偏僻的地方有出了这么多的牧者。其实是91年前92年前我们的故乡发生一个非常 应该算是台湾教会历史上一个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奇妙的转变。我的祖先四代前的我的曾祖父那个时代，神特别运用了当时我们家族一个渔夫来转变我们整个乡。他得了圣灵的感动，在那边医治，在那边行神迹，然后整个家族都信主了。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大概已经是五代了哈，每一代都出了神的仆人。所以我感觉上，其实我就是加入在这一个整个圣灵运动的行列之中的一个。但是当我到神学院学习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这不只是你心里面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要持守起初的爱心，持守那一种永远不退缩的一种献心的心智哈。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二章四节到五节这样子说，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从哪里堕落的，当要悔改并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一句话一直是我认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决志信主，决志加入啊这个服侍神的行列，他是怎么样一直保持你这一个整个热情火热。那其实就像这句话所提的，要回想你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来起来。我们常常啊，每一位牧者或是在座的每一位啊，要全时间服侍神的同工同学们，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在常常的服侍当中被现实消磨到了啊，至少消磨到去那个你受遭的这个心智哈，因为被繁忙的事物忙到最后，感觉上好像那个献身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好像不相干啊，你好像做的那些很微小的事、行政的事，那这跟你献身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你会整个心智会消退，特别是人际关系，特别是很多劳苦啊的这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产生了职业的倦怠感啊，传道人常会陷入一种献祭听于生命，听命。我们是说听命胜于献祭，但是其实我们变成例行公事，只为了献祭而不听命。这个危险常常是传道人或是全职同工啊常常陷入的一个危险。那所以呢，我们也许要常常提醒自己了哈，我们只成为聚会者啊，只成为聚会的侍奉者，但是不是敬拜者。你每样事情侍奉的都头头是道啊，每样的侍奉都很规规矩矩的，但是你失去了那一种敬拜的心呐。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成为聚会的主持者，包括我现在站在台上，但是却没有融入礼拜，却没有享受礼拜，礼拜变成一种敬拜，变成一种义务哈。那我们也常常神学人呢，我们牧者呢，常常我们把读经跟灵修变成你职业的一部分，你的职责的一部分，灵命反而没有成长。这是我常常在自我反省这一种当头棒喝的那种感觉，到底我是不是陷入这种危险当中呢？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说眺望献身与服侍的热情，其实不是大家没有热情没有献身的心智，而是你怎么样一直维持这一种心智，那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那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的哈，就说砌砖头跟造圣殿的故事。这故事说，在一座城市当中有三个水泥的师傅，泥水师傅，他们在砌砖哈，在贴砖啊，要盖那个墙。然后大家一直忙着，不过有观光客来了，他就会问他们，第一个工人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就头也不回的回答说：“你何必问这个事呢？你不知道我在砌砖头吗？”感觉上啊，很无奈，或是说很不耐烦的事。那第二个工人就回答说：“比较诚恳一点，他说这个我们的监工的师傅要我在这边把这一个墙面来盖好，那算是很诚恳的回答了。不过当第三个师傅在回答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抖抖他的身子，很正经而且充满严肃，眼睛有神的回答说：“你问我就问对了，我正在盖一间伟大的圣殿。” 盖好之后，我们可以用来敬拜神，来敬拜上帝。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所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心态不一样，他们对事情的诠释也就非常大的差异。各位同工，各位同学，我们人生所经历每一样的事情，每一样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也会带来 不一样的结果。著名的伟大的这个美术家米开朗基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小事使事情完美，完美不是小事。”我们最近也常常在很多新闻或是管理学的角度听到一句话，他说：“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我一直认为说魔鬼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了哈，我倒是觉得说那个美妙、那个美好是藏在细节里面，因为当我们在小事中心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大大的祝福了。那另外一个小故事是，叫做倒在讲台的老传道人。这故事同样在告诉我们，神感动一个热情是多么大的改变。他说这是一位老传道人，他可能学历并不是很足够，所以一直在被派在很偏远的一个小乡村一个礼拜堂在那边担任传道，已经50多年，已经很年老了，还没有人来代替。因为这个教堂好像那公被死不死啊，已经快关了，所以就勉强这个老传道就待在那边啊。这些信徒呢心很冷淡啊，做礼拜要来不来的，感觉上就不是一间很热情的教会。而且这边的居民迷信很重，就不愿意信主，所以信徒也大概10多位左右啊。因为冷淡，所以一个礼拜能够参加一次礼拜就已经不简单了哈。啊，对教会的侍奉也不关心啊，其实对这位老传道也没有什么协助了。老传道好像只是他尽他的本分而已。这故事说，某一年的冬天，屋外下着大雪，非常的寒冷。到礼拜天的时候，做礼拜时间到了，老传道一早还是这样的很正式的起身啊，整理啊自己的外表仪容，还有自己的所要侍奉的事情，每一样都这样子处理过，然后就到礼拜堂准备要做礼拜。可是做礼拜的时间是9点了哈，不过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信徒来，因为户外下着大雪，一片的白皑皑，但是没有人到里面来。礼拜堂格外冷清，也感觉上就是很凄凉的感觉啦。不过时间一到，老传道同样站上讲台，以他最洪亮最大的声音，好像面对一大群的群众在做讲道，他要奋力来宣讲上帝的信息。他不因为礼拜堂里面空无一人啊，就随随便便打折扣就收了圣经回家了，没有，他就是从头到尾把道讲完，而且越讲越有力，好像他要得到在空气中看不见的天使的回应那种感觉。然后他讲到完了，就跪下在讲台的这个座椅，跪在那边来一一提名为信徒来祷告。不过因为天气寒冷，可能那边暖气也不够，他终于体力不支就昏倒在讲台上面。直到第三天的早晨，阳光普照，天气转晴了，雪慢慢融化了，一个平时受拜托来清扫礼拜堂的一个姐妹就到礼拜堂来，毫不容易把积雪的那个大门来拨开，门拉开，他看到奇怪，怎么讲台上有一个人在那边祷告，但是叫他又没有回应，所以他就赶到前面去，才发现到这位老传道还用着他那种祷告的姿势，已经被冻僵死了，死在讲台上面。这位打扫的信徒一看到这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景象，所以就赶快去村里面通知所有的信徒一起来。大家看到这个场面也觉得心五味杂陈，因为那天根本没有人来做礼拜， 脑残到躺下也没有人救他，他就用祷告的姿势死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 全村所有的信徒震惊懊悔，在主的面前流泪悔改。他们为这个脑残障人办了丧事，因为没有人，没有传道人再来，他们只好自己来分享，自己来祷告，自己来读经。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老传道在世的时候，大家心里冷淡，不愿意来教会。但是老传道死了之后，大家被激励了，大家得到神一种教导，变成一个复兴的教会。大家出四处奔走，努力合作，为了要好像要报答这位老传道的代祷一样。那各位同学，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回应呢？其实好像老传道用他自己的方式，教会一直就是冷淡，没有人愿意。但是神通过他的牺牲，竟然整个教会就翻转了，整个教会的信徒重新得到激励了，整个教会的兄弟姐妹觉得自己亏欠神了，所以整个教会就翻转，教会竟然在那一个乡村大大的复兴了起来。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来思考，其实在这个世界很多人这样子讲，它会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并不是靠那一群高学历聪明的人所建立的，其实是靠一群对人生充满热情的人所建立的。我们常常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说，从特别是我们卫理系统的约翰卫斯理他们这一群同工，还一直包括威尔斯的复兴啊，还有整个美国的大复兴，你知道吗？不是教会体制说来我们来复兴，来派哪一位最强有力的讲道家，就哪一位最有好行政的人来办理，然后教会就复兴了。通常就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小小一群不愿意看到教会堕落，不愿意看到这个社会整个的湮灭的教会的人，从小组祷告开始的。所以那个热情是所有聪明的人抗拒不了的。我们的约翰卫斯理这群同工是这样子，很多教会的复兴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罗马书12:9-21，各位同学在学习的知道说他一个标题是保罗说圣徒的品性的经文当中，保罗用积极用正面肯定的话来激励我们，就是要我们保持那种建圣殿的一种心智的。你在读书，你在研读圣经，你在读神学院，其实你将来要盖一间圣殿还是只是砌了个砖头，态度实在是差异太大。那我们怎么样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情，保罗这样子勉励我们。罗马书12:11，我们的主题经文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而且要常常啊，不可常常要活着，这样子。那这段话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知道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所欠缺的并非反省，而是激情哈。激情听起来好像比较属于肉体的，其实他所说的激情是一种好像奋不顾身的一种 patient， 一种为了达成目的不计牺牲的一种感觉哈。我们知道说火热这句话在英文叫做 enthusiasm， 这句话我们知道说它从希腊文原文来的意思，应该还加上有神在其中的意思。就这种热情不是一种盲目的不必要的狂热哈。我们知道说在社会上有一些极端的分子，他狂热到根本就不听解释的。不过这种有圣灵在里面的热，火热才是真正的火热，是因为他在理性当中永远不失去信心跟希望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所处的教会，它是属于在这管理学的角度上，它是属于一个叫社会的第三部门的哈。我们所说的第三部门，那第三部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出名的这个管理学大师杜拉克，他写了一本书，以前的名字叫做《非盈利机构的经营之道》。这本书里面，他曾经提起说，我们这个社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部门叫什么？是政府的机构，就是属于公权力的公共的部门。那第二个部门是什么？是属于商业界。 就是专门在做生意，为了盈利来为目的的，叫私人部门，就是第二个部门。那第三个部门就是我们所说的非盈利事业，就是第三部门。那这个社会部门，我们也一般把它称为民间团体，然后那近来啊，整个联合国呢，它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啊，在推动我们所说的 NGO 啦、NPO 这个啊非盈利的组织的这种架构啊，在各地推动这个民间的组织，来推动很多政府做不到的、做生意的人做不到的。但是我们所谓的第三部门，我们的教会本身就是在这个范畴里面。那第三部门的使命是什么呢？它不是追求利润，它也不是达成买与卖为目的，是什么呢？是以视野、观念、设想和服务来点化人类，改善环境跟社会。它的精神是什么？是仁爱的、利他的、为公众利益着想的。这是我们说杜拉克他所提出的这一个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呢，其实也在界定一个国家到底它的民间的活力强不强盛。如果说你的政府势力非常的强，其实它可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比如像北韩啊，几乎啊金正恩说一句话全部人都要听。但是不是他的民间的活力够呢？没有，因为大家不敢自己乱想乱做，因为啊都要合乎政府的规范。但是如果是你走到非常商业的一个角度，处处都是讲钱的事情，有时候他又太资本主义，太迂腐了。所以要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非常的啊有活力，其实看第三部门是不是强盛。那其中教会就是最重要的第三部门。我们知道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还有八八风灾，参与赈灾最有效果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部门，因为他们发挥了啊机动极致的效率。所以很多报纸的报道，不管是九二一或是在我们这个八八风灾，在我们高雄这个地方哈，许多人都把钱捐给什么？捐给教会，捐给慈善团体，就是不想捐给政府。你说政府他有公权力，为什么做不了呢？其实他们的心态不一样。因为第三部门它纯粹是出于单纯的爱，所以这些钱运用起来更有用。曾经有一篇短文在那个九二一的时候，他讲说100个小时可以做100年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心，100年也做不了1小时。他意思就是说，这一群人真的太棒了，他把政府100年要做的事情，他100小时就把它完成了。其实这重点在哪里？重点真的是出于他的一种火热的心，他愿意摆上，因为他不是为了要盈利，不是为了要赚自己的名声。所以我们说教会可以就是啊盈利非盈利机构的始祖，是使命的开发者。今日我们的教会都承袭这种精神了。那我们在要当一个牧者，我们要到教会当一个领导者，怎么样让他成为一个可用的力量，其实是我们从圣灵得到这种激励跟力量。那每一位义工，每一位志愿者都带上了这种火热啊，就像啊刚刚我们讲说火热的心哈，有圣神在其中，就好像一艘帆船，它有一个满满的风在吹它，它就一直往前。那再来我要跟大家提起，从我的个人的体验里面啊，每一次在牧会的时候，常常碰到很多杂事，会让你感到心很低沉的哈。有时候你很多理想哦，但是只要一个长老或执事给你泼一个冷水，其实你那个热不是那么容易热的啦。啊，我们知道那个一个灶若烧得很旺哈，你浇水进去根本动不了什么，但是一旦一大盆水进去，你会发现说哇，这怎么做得下去呢哈？所以牧者常常会在冷热之间最体验最深刻，但是常常自己感觉到说，有时候靠自己的经验或是以前得到的这种历练，应该也可以应付的过去。到最后我会发现说，好像自己慢慢在做某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例行工作，你的心智就会被浇灭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是我们学习从主耶稣得到力量的时候。我得到最大的感动是主耶稣在复活这40天当中不时向门徒来显现，他这么样的啊，就是不愿意放弃他所教导的这群门徒。所以 这群原来三年来被耶稣所教导所带领的门徒，这个当他对他们显现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彻底失败又失去斗志的一群了。也可以说 这一群门徒就是那个时候是最糟糕的时刻，但是很奇怪，耶稣还是给他们显现，耶稣还是愿意找他们哈。更奇妙的是，主耶稣将他升天后，他的身体就是我们说的教会，竟然交托在一群失败者的当中。那到底主耶稣的设计是什么？他的愿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其实主耶稣要从这一群自己看来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输了。我们大陆有一句话说，生得痛苦，输得痛苦，对吧？就是什么地方都全部没了，你还有什么好那个留恋的呢？反正主耶稣把他的教会最重要在地上的代表交给这群失败者，因为他要为他们做一个改造的计划。第一个，主耶稣交代他们要等候，不是靠着一时的心智说啊，我们的老师复活了，我们又可以重新再来了，靠人自己的一种啊，就是说拱用那种，没有。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第二个，他交付一个老师，就是圣灵。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这一群人从失败者因为圣灵的全部改造，就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就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转变这样展开了。他说当天信徒增加了3000多人。那有时候我会联想到一个比较应该不是很好的举例啦，不过很有意思哈。各位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喜欢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哈，周星驰的电影有一部电影哈，一直在电视上播啊，叫做功夫啊，功夫啊。哦，我说看的就是很夸张啊，感觉不过有时候看来哈，好像有点消遣的意思，很有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角呢，周星驰呢，他是个无赖，好像什么都不会啊，只是想赚一点那个蝇头小利哈。但是他是因为他说他的身体啊，完全是一种很特殊的那个百年那个难见的奇才啊哈，啊就被那个最强的那个敌人把他打的整个人都扁了哈，都没了。好像这个人就是说类似像这群门徒一样，根本都好像要被丢掉的一群人啊。不过因为他全身都没有什么好再利用的，反倒是变成造成他后来啊学到那个什么拳啊，哇不得了，他竟然打败那个最大的那个敌人这样子。啊，人好像是在最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想要找到神。那其实牧者最常遇到这种经历，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造就某一种程度，我们会有很有自信，你说要讲道，你说要研经，你要神学，好像什么都会一下子。有时候到某一种程度会发现说啊，这一群信徒哈，根本水准都还差我一大截，我应付得了啦。但其实那个时候变成一种知识的骄傲，会形成你牧会的一种瓶颈。那各位同工，彼得前书4:10-11，他这样子说，特别是11节，他们有讲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示的力量。说，哎，我就按照我自己学的，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能力，为什么？他说要按照上帝所示的力量。如果不是神的力量做，可能你所做的只是一个例行的工作，没有办法改变。有一段时间一直会去韩国参加研习，因为觉得牧者到那边也会得到很多的学习哈。有一次我从现在的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李永勋牧师在讲道当中，有一段话让我学到很多的。他说他在美国哈，就是也是一流的神学院毕业的，得到博士学位。而且我们知道美国的韩国教会也大都是一群留学生留下来的，大家知识程度是高得不得了，好像就是一群精英集合的基督徒。然后他就每一次呢啊，他要讲到就是哇，把所有的圣经诠释的书籍啦，各种不同版本的经文都请拿来研读，很认真的准备了一篇讲道。然后隔天上台讲道也是啊这样的，很有自信的讲了出来。那很多这些高知识分子啊，这些博士 礼拜完就会给牧师讲说啊，李牧师今天你的讲道很好，有新的东西啊，就给他称赞哈。他讲说，哎，听我讲到有新东西是赞美我还是干嘛呢？哈，但是就是没有人说你的讲道让我得到感动。那他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哈，不是说他把全的那些参考书籍丢掉，他就是一直祷告，求神教导他应该讲的事。他说他把《使徒行传》有时候一天就读一遍，有时候是一直读，反复的读。要把《使徒行传》神在初代教会所动工的那些精神把它抓住。他说后来呢，他不再啊那么的引经据典了，他不再那样好像把在台上要卖弄他的学问了。但是很奇怪，他每次讲到就是台上很多人擦眼泪，很多人在那边痛哭失声了。他发现说，哎，我以前是那么想靠我自己的知识来教导人，但是后来他觉得如果不圣灵不动工，那怎么样的知识都不能够改变人。所以这是他亲身的体验，我想也是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学习。那我们从彼得他所得到的经验也一样，他在使徒行传三章六节这边提到说，彼得说，今天我都没有，只有把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来叫你来行走。他就是完全清空自己，他破碎自己，因为今我都没有，承认一无所有，把所有的能自己的能力恩赐重新归零，然后完全降服在啊上帝的能力之下。那我有从很多人可能读过这本书了哈，布鲁克林纽约布鲁克林的会幕堂的新杰明牧师他写的这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他一句话也感动了我的心。他说：“上帝被软弱的人所吸引，上帝被一个自认为一无所有软弱人所吸引。”他的两句话给我很大的学习。第一句他说，当我在最低潮的时候，困在许多阻难当中，我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真理。他说，上帝被软弱人所吸引，他无法抗拒那些谦卑诚实承认非常需要他的人。我们的软弱事实上使他的大能有施展的空间。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在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软弱。另外讲一句话，他说耶稣呼召的是渔夫，而不是拉比学校的毕业生。这最主要的条件是这样的自然与诚恳，他的门徒必须完全仰赖主以及他的能力。我这样看这句话，我不是说那我们神学院的一个专业的训练啊是没有用。其实现在我知道我们普遍在教会界有这样的声音，可能各位同学也知道，他们认为说好像传统的神学的训练已经退潮了啊，要从别的角度。但是我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的分开的哈，就我们神学院的一个专业的训练要加上整个实际在第一线啊侍奉的一种心智，当然包括像新杰明牧师这样子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历练，我想这个才是一个综合完整的。最后我要介绍一下我最近的感动，也许很多人都看到这一些资料哈，不过我是想要说，神在动工的时候，许多最不可能的地方，它会成为神最美好一个啊圣灵工作的地方。那可能有人看过这本书啦，叫做海岸山脉的瑞士人。那其实在讲一段瑞士天主教的白冷会在台东宣教的传奇啦。也许各位同学最近在书店里面看到这本书，另外一本叫做《宫东的教堂》，有没有听过哈？啊，也许大家都看过，不过我是要用这段故事来做自我的一个勉励。我在29年前回到棚屋七美那个啊最微小的地方，但是在60年前，有一群天主教的白冷会的会士从瑞士来的，他们来到台东最偏僻、最我们说后山的后山，就是海岸山脉，就沿着太平洋那一条狭长的海岸山脉那边的原住民或是啊台东的地方宣教。啊，这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啊封面了哈。他说海岸山脉的音乐教育传奇。那这个小小的故事来做结论。1952年8月，焚地刚在台湾东部成立一个监牧区，也许跟我们所谓的教区一样了哈。然后就请白冷会到台东来传教。我们所谓白冷会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说的那个 那个伯利恒啊，白冷，他们把它翻成白冷，其实我们就是伯利恒差会的意思哈。那这群人原先是在中国东北，但是因为大陆撤退之后，他们这一群人就被派到台东来，而且是派到最偏僻的地方。因为在60年前，我们几乎那个时候我们大陆也已经撤退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各种的教会，但是台东最偏僻的地方就只有这群他们落脚的地方哈。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白冷会在台湾的会士达到36人，大概是最全盛时期了。其中神父有31个，大部分在台东县境内服务，建立了80多座教堂，会有人数将近2万人，可以说是白冷会在台湾传教的全盛时期。我知道，据 我粗浅的了解，我们的巡理会呢，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一个志向就是要到原住民，要到最偏僻的乡村，而不是到城市啊、在那边啊争取那个最大的资源。我想这一群白冷会的会士也是这样的精神去那边的哈、哦，那就是整个台东的地湖啦，它整个海岸山脉都是他们所服侍的地方哈、哦。这是当时的白冷会士的宣教士啊，一群瑞士的人哈、哦，他们有三种精神，一个是孩童的精神。就是好像一种完全的信任的态度。第二种精神是单纯的精神，专心追求福音啊，除去自己的烦恼。第三个是贬义的精神，就刚我提的一种自认为一无所有的谦卑自己的精神。那这群白领会士呢啊，其中他这本书里面有一封我觉得一读再读感动会流泪的一封家书了哈，就是因为来台湾宣教的白领会的会士写一封信给他的妈妈的信哈。啊，其中这段话很长，可能 读不完，但是我就读一个其中的一段。他说那个绿色的部分，他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子，日夜兼程，我与其他会士的弟兄终于抵达了台湾的东部。眼前这片美景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啊！清脆的海岸山脉与瑞士的高山差不多，但美丽的太平洋却是家乡所没有的。啊，这段话是讲到他住在这边很热了，吃不饱、哦、这种感觉、哦、然后他觉得啊，这个时候台湾这边还是很穷苦，跟瑞士相比真的是差太多了。他说虽然这样子，他还在想念着家乡能够吃的一个巧克力，喝一杯咖啡，多棒啊哈，就在想念的意思了哈。然后他这段话这样子说，亲爱的妈妈，或许未来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见面了，对不起，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又湿了起来，但我相信你为我所流的思念泪水将是天主胸前最美丽一串珍珠。亲爱的妈妈，感谢你的舍得，好让你最亲爱的孩子能够到异国远方为天主的子民服务，好，天主定会报赏你的牺牲跟奉献。他说我即将开始学习这里的语言与文化了，请为我祷告，我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想念爸爸与弟弟妹们，我将在每晚的祷告中与你们重逢。你远方的孩子敬上，1954年民国43年6月9号。这段话我们感觉说一个献身给主的人是完全要舍弃自己的享受，完全舍弃自己习惯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但是为神摆上，竟然在这封信当中思念父母亲的啊，就感动了很多的人哈。那这一间就所谓的宫东的教堂，其实它就是宫东高宫了哈。以前宫东高宫它的一个大礼堂，其实在外表看起来根本都不显眼，但是当初设立这间教堂的习植平神父呢，他当时就特别回到瑞士啊，找当时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哈来设计，然后他就在这边盖了一间教堂。在这个大楼，因为那个时候台东哈、哦、没有什么高楼，他盖了4楼就当初台东最高的楼了，像地标一样哈、哦。然后就在1楼当工厂，2楼跟3楼就很多原住民学生的宿舍，然后在4楼的时候就盖了一间啊教堂。然后那间教堂在设计呢，这位作者他发现说，原来这个教堂的设计者哈、哦。现在在欧洲已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设计师之一了。那没想到当初开始他的理念竟然把这个教堂设计在台湾一个偏远的台东的一个地方哈。那这间教堂看起来不起眼，但是竟然设计到那个光线哈，让人一进去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空间，在里面做礼拜，然后透过那些光影 来展现出教堂里面的神圣的气氛。啊，这个是在做礼拜的情形哈，啊，外表就没什么感觉哈。你看他用原住民的图腾哈图像来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说工东高中的创办人西之平神父，他一生就献身在这里，到最后快他得到肾脏癌啊，就给他的医院的医生说我要死在台东我的故乡。他在1948年来台湾传教，然后创办了培养优良技工文明的工东高中。他的师资就是学习欧洲、瑞士、德国那种师徒制，那很多年轻人从那边学到很多的这个技术。据说哈，我们台湾所有的木工的那个整个技术，或者说目前在领导整个我们台湾的木制家具的啊，所有的这些设计师哈，很多都是从这一间工东高中来的。当初我们的政府说我要补助你，但是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来教学。他说那我宁可不补助，因为他觉得要用台湾的这个教学体制，对这一些职业训练的学生根本没有用，所以他就用他的方式啊自己来培养这群学生。很多木工的一个设计都是设计师从这一间，而且他们在参加世界那种技艺竞赛都得奖的哈。那这一位神父呢，他在1982年罹患肾脏癌，那就要求院方说让我死在自己的故乡台东。那时候呢有一个故事，当然是没有时间讲，他曾经算是拯救是改变了当时这个在大武乡他们台湾族一个头目的一个儿子。后来呢当西之平神父过世的时候，他们家乡的这个族长说，那我要按照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或是族长的态度来为他办理丧礼。当时这个丧礼非常的盛大惊人哈，他被埋葬在大武乡跟南兴乡台湾族头目的坟地这样子。那我用这一段故事来做一个结论，虽然它是属于天主教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说为神所做的事工，其实神同样在那边动工。我们怎么样一直保持住自己侍奉献身的热情，其实跟我们在神面前的觉知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不至于这样子的失智或是这样的退缩，而是学习在主里面眺望献身跟服侍的热情。特别是在我们经历十字的牧会过程当中，很多让你失望或是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找自己到底缺什么，而是在神面前问神说，我仰望你，我依靠你，到底我缺了什么。愿神给每一位老师同工大家一起互相来勉励，得到神从上面来的能力，眺望献身跟服侍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我们早上一起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曾经啊兴致勃勃心智旺盛要献身服侍主，但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学习遇到了瓶颈，有时候我们发现服侍很多才能或是恩赐不够，感觉灰心丧志。但主要我们要记得当初你选召我们的时候那一种服侍的热情。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眺望自己，再一次在你面前确认说，我们是不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要重新再来，我们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一直勇往迈进。求你赐福给我们啊，圣关神学院所有的师生，大家在这块啊那么美好的校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主啊，不止我们要从老师得到最美好的学习，我们更要学习这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怎样来看清自己身上所有的，而是仰望神，从神得到圣灵的力量，然后重新出发，得到大大神恩典圣灵的感动，许多人就这样来信主了。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每一位都持续保持着被眺望的献身跟服事的热情，向感恩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师父。